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借着罗马书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上所写的，在你圣灵的开启当中，使我们都得着这话语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得生命的粮，得生命的眷顾，也在你的光中行你喜悦的。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次我们第十一章呢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从第十一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把它读完。我先读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以审核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所献的心愿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比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树枝夸口说，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与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的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
不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人救主
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感谢主，这个是保罗继续讲到上帝的主权跟人的回应所以第九到十一章讲到上帝的主权跟人的回应，然后他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回应呢是不是他们就整个就没失落了？那保罗说没有保罗说没有这个是一个上帝的主权的过程当中，因为人的回应所产生出来的。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跌倒 他们的过失啊，我们不能因为说他们过失了，所以我们就得到福音了，那我们就这样沾沾自喜哈、哦，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要思考的是，如果哪一天以色列人富足了，我们会更富足，哦，更丰满，哦，啊，保罗讲的，啊，上帝把这一个外邦人让他们得救，最主要就是要激动以色列人，哦，所以啊，当以色列人看到原来给他们的应许归到外邦人，他们认定了以后，他们才知道基督是弥赛亚。所以直到如今犹太人还不认为是这样，他们不认为我们基督徒已经拿到他们的应许，他们不认为这样，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得着，既然我们没有得着，所以他们就认为基督不是，耶稣不是基督，所以呢，他们就继续等候什么弥赛亚，这是以色列人的情境。那所以基督徒最要紧的是什么？让以色列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认明说，啊，他们的应许被我们拿走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那基督徒怎么可以活出来，让以色列人看见说，上帝给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哦，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好，那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上次我们就去讲，就是。讲过了，他用心面可以圣洁使全团圣洁，跟树根是圣洁使树枝是圣洁来做比喻，哦，那心所现的心面啊，现的心面是圣洁，那后面啊出熟的果子线上的后面就跟着圣洁，那么呢树根是圣洁，那么呢后面的树枝就圣洁，就是神给他们一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就是他们要把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后面就圣洁，他们要把头身的献给神，后面就献圣洁。那用这个来表示什么？表示说圣洁的源头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拿来现在的接枝，知道吧？现在的接枝不是这样，我们是把好枝子接上那些野树上，因为野树它容易活，但是它结不出好果子，对不对？所以我们种一些果子是容易活，果子不甜的，那我们把甜的枝子接上去，我们是反过来做，但它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那个源头。这两个比喻就是源头，然后第一个讲的是源头，第二个讲的还是一样，就是这些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一个橄榄树上？因为是神把我们接上去，所以让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恩典，是神自己做的。如果是神自己做的，我们就要怎样？就要在当中谨慎，谨慎，哦，因为我们信了，上帝就把我们接上。那是如果我们自高，我们就不信了。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就落到不幸的光景。那如果我们自以为是，那我们第二十节，我们如果自以为是，自以为立得住，自以为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可怕的，因为呢，我们失去了信，那么我们就会从当中呢被砍下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神不爱惜原来的枝子，就神不爱惜以色列人，也必不爱惜你，所以呢，神的恩慈跟严厉，所以这里就看到说，我讲了上帝的两个本性，本质，一个是公义，公义，一个是慈爱，两面，这两个都是上帝，上帝的本质。他有怜悯有恩典，但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施怜悯的神。那我们什么时候是一个蒙上帝的慈爱怜悯，而不是上帝用圣洁公义审判我们？那要记得我们是器皿，知道吗？所以通常使徒用比喻就讲我们若自洁就做贵重的什么器皿，就是上帝用什么我们来装上帝什么， 那就看我们用什么器皿。如果我们拿了一个洁净的器皿，分别为圣的器皿，上帝就让我们装什么？装他的恩慈，装了恩慈。如果一个人行恶啊，就是啊惹神愤怒，那装的就是神愤怒的酒，就是一个惩罚。所以啊，这是使徒们常用的一个观念啊。所以神的恩慈跟严厉，神到底是恩慈还是严厉？保罗这里讲，就是我们怎么回应神，其实是我们，是我们。如果我们存着信心走啊，在神的面前谦卑，那么神就一直用恩慈对待我们，一直在信心里，神就用恩慈对待我们。如果我们自高自大自傲，我们就是变成一个不信的人，那就被砍下来。所以主耶稣讲说啊，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天父是什么？栽培的人，对不对？那我们要在主里面，所以在主里面是借着什么？借着我们借着信在主里面跟主连结。所以保罗这里讲，如果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会被他神重新接上，神一定有本事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从这二十四节讲到这边的时候，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奥秘就是上帝旨意里面将来会发生的事，但是啊，对人是隐藏的，只对神启示的人他们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好像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上帝不要以色列人，不要这样自以为聪明。那么呢，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有一些是硬心的，就是神的道进不到心，神的道进不到心，信不过耶稣是基督。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这个呢，保罗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上面跟耶利米书上的话。以赛亚书上面讲的跟耶利米书上讲的，就是将来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啊。然后另外一段啊，一个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篇五十九章二十二十一节，二十七章九节；一个在耶利米书啊三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其实最清楚的是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然后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已经告诉我们啊很清楚了，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撒迦利亚书在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将来有一天有一日，其实这就是将来有一日，将来有一日。那么呢，这个第十二章将来有一天最后的一个其实那个那日就是讲主讲的那个末后的那日第三节，那日那日万民会攻击以色列，然后呢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基年，然后第九节，那日我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所以将来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不是一天，是一个时期，就一段特别的日子。那个特别的日子呢，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要被万国攻击攻打。那这里呢，重点在第十，我们要看的是第十节，在这个时候，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被我愁苦如上长子。然后他们大大悲哀，大大悲哀。然后呢，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就给他们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前缘，洗净罪恶和污秽。罪恶污，所以这就讲以色列怎样最后全家得救。所以全家得救是最后以色列人终于体会了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因为他们所扎的那一位。所以当他们真的 体会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可以体会？因为神把那个悔改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叫人啊可以恳施恩恳求的灵，这是圣灵。神把那个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了一个全源，其实就主的救恩，使他们洗净罪恶跟污秽。好，所以这是撒加利亚书是最清楚，那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也讲同样的话，所以保罗就知道了，以色列人一直盼望全家得救，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就是要让他们全家得救，但是耶稣来没有，耶稣来只让信的人怎样得救，所以他们一直怀疑耶稣，一直怀疑耶稣，他们认为耶稣你来了你就是要救我们，那你为什么一直好像逼我们，所以以色列人以后就会发现原来耶稣分两次来，第一次是卑微的来，第二次才是大君王的来，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被上帝弃绝，这是神给他选民的应许，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最终一定成就。好，所以这边我们基督徒要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是路加福音21章24节，路加福音21章24节告诉我们21章24节告诉我们他讲到了耶路撒冷要 以色列人被掳到各国去，然后呢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属于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的信徒，那我们外邦人呢日期满了，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指示，另外一个就是数目满了，一个日期一个是数目，一个是日期是一个数目。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一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会一直福音不会这样一直传下去的，它是有个数目的，它是有一个日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赶紧传，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日子如何，我们不知道那个数目什么时候满。那以色列人呢，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我们把他们交给神，因为日期满了，以色列外邦人数目满了，他们就会怎样全家得救。那有人通常在问的意思，全家是所有以色列人吗？那么从上神的过去的启示来看，就是表示说那些当圣灵重新回到以色列人浇灌他们的时候那些蒙拣选的都会得着，是不是全部只要他说他是以色列就得着，那么我们可以看撒加利亚书讲的是那些愿意悔改的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但是他们现在不愿意，还不认耶稣是基督。好，所以现在有一些基督徒一直往以色列跑然后一直说要复兴以色列等等从圣经上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那是比较次要的，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传福音给现在你身边的还没信的人，因为外邦人要先满外邦人要先满，那而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上帝有机会要你去传，那另当别论，要不然那我个人说那就不是最主要的。所以有些人常问我说我们教会为什么不这样跟着做，我说那不是最主要的，外邦的教会最主要的不是这个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求恩典，使他们现在当外邦人数目没有满之前，他们还有一些人被得着，但那不是最主要的
那以色列人死了就死了，就不可能全部啊，因为他就跟我们一样过世就过世了。
所以我们 把以色列当没有信的外邦人看待也可以，但是如果要把它当成说啊，他们复兴了才复兴，那圣经不是这样说。好，有一些人是我要讲的是，他们以为以色列复兴了，大家都复兴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说那将来上帝要做这个事。所以重要的，你读到这边你会发现啊，保罗重要的还是什么？虽然他很挂心以色列人，但是他还是要先怎样，还是要努力在外邦人当中做尽他使徒的职分。所以28节就告诉我们，就福音来讲，他们是仇敌，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就拣选来讲，是蒙爱的。所以29节，上帝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就上帝不会改变他。他既然选了以色列人，就是选了以色列人，既然把应许给他们，就是给他们，上帝不会后悔。但是呢，他们什么时候蒙连续，那就看他们什么时候回转。但是他们的回转也是上帝的恩，所以呢他们以前，我们以前不顺服神，现在他们不顺服，我们蒙连续，那么他们将来，他们看到我们蒙连续的，他们也愿意被连续，所以我们在等第二个阶段，知道吧？所以我刚才跟你们交通的就是基督徒最要紧的任务是什么，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生命活给以色列人看，活给以色列人看，这才是重点。好，32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圣经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不顺服，就被定罪底下，被定罪底下。为什么？因为要神要连续我，不顺服要连续我们，重点是圈这个字，圈就是看管，看管。上帝呢，没有放纵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都灭亡，乃是继续的用他的宽容把我们看管住，知道吧？所以我们人虽然败坏，但是还有剩下的恩，还有那个剩下的恩典，还有剩下的恩。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上帝如果不圈住我们，我们就通通怎样灭亡了，对不对？都灭亡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律法就是那个圈，知道吧？至少上帝把我们圈住，使他对我们的罪一直忍耐宽容到基督来。所以我们都蒙这样的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底下还是为了连续我们。所以有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许多时候人会问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罪的情境底下？因为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情境底下，我们就很难蒙连续，知道吗？因为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要需要恩典，我们不太容易知道。我们人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自大，很容易觉得我还好，但是神一定要把我们放到一个情境，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是灭亡的，是灭亡的生命。好，那这边第9-11里面呢，我们整理一下，9-11告诉我们，一个人得救是上帝的拣选，是上帝的意志，跟人的行为无关。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上帝不是因为预知你的行为来拣选你，不是，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那么呢，那很奇妙的是，这是一个面向，上帝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恩典，做成他一切的救恩。但是又从人的面向去看的时候呢，又发现什么？又发现说，如果人是顺服的，是信靠的，上帝就用恩慈待我们；如果人不顺服不信靠，上帝就用严厉待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 看见上帝那绝对的至高的主权，或一方面我们看见上帝是也是那个绝对的公义，也看到他是全然的怜悯慈爱。所以你看这三样怎么摆在一起可以平衡。所以保罗就讲了，最后就讲这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测度，知道吧？如果你说我把它解清楚了，那就可一定解不清楚的了，解不清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那个境界。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历程当中不断的去体会它而已。所以三十三节说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上帝的丰富在智慧在彰显的知识上大到一个地步，他的判断你没有办法测，你没有办法从过去知道的心中所想的就说上帝会怎样，他走过的踪迹何其难行，他虽然走过你也看到了，可是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是怎样，你也不知道他这样走往哪个方向去。那么谁知道主的心，你能够测透他吗？不可能。你可以给他建议吗？谁做过他的模式，谁先给他，然后上帝说这个我没有，你先给我，不可能的。一切都从什么？神来的。所以最后他就讲所有的一切都本于神，也靠着他，最后也是为了他，这就是他的荣耀。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也是靠着他，也都归于他，这就是他啊那一个彰显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呢，就是讲这几个面，但保罗就告诉我们，上帝的拣选就是上帝的拣选，这是他的预知，不是人。所以我跟你们讲，不能用人在时空底下的逻辑去想这个，那你会把自己陷在那个陷在那个逻辑的冲突里，因为上帝本来比这个大。然后上帝要做的事，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恩典，那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这个忍耐宽容有一个限度在那里，有一个限度在那里。所以神虽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也是长求忍耐又有恩慈，但他不会无底线，你有没有看到他不会无底线？为什么？因为挪亚方舟我们就看到上帝不是没有底线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爱也可以爱到一个远超过我们想象的爱，但上帝的公义也是在那里，就一个底线在那里。那么最当中对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对这一个至高至荣至可畏的全能者，我们的回应呢只有一个，完全信他。所以第十章就告诉我们完全的信，没有行为的义，没有律法的义，只有信心的义。信心的义讲究的就是只有凭着信去接受。所以第十章我跟你们交通的，摩西讲谁可以遵行，保罗把可以遵行改变成基督，改变成基督。所以如果你信，那么呢就已经遵行了，这就是我跟你们讲新版上的律法的特征。所以新版上的律法是如果你信，那么那些主给我们的吩咐的话就变成什么？应许。要记得应许不是律法就是应许。所以我一直跟你们强调，上帝说你要饶恕人，你就说感谢主，因为他立把饶恕人的应许怎样给我。这就是我们重新看基督的律法。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他成全了，然后他就成为那一个新的律法，那么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信 所以第十章我跟你们讲，信有两个面向才叫真正的信，一个是口里认基督是主，一个是信死里复活。那这两个面向他一定要做我们的主，这个叫我们要委身于基督。第二个，他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联合，我们跟他同死同活，所以委身跟联合就是信。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耶稣，那么就从两个面向去看，一个是你的委身，委身他是不是真的是你的主，你有没有委身于他。第二个是联合，因为只讲委身呢会让人变成一个奴隶，知道吧，因为你就是主的仆人，就是奴隶。但是联合就变成什么，基督在你里面，你也在基督里面，所以他的成为你的，你的成为他的，所以一定是两个面向摆在一起。所以我们借着委身跟联合，这就是信。所以委身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归给神，那么联合呢是毫没有任何的担心跟害怕，知道基督所有的变成我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两个，一个是完全给，对不对，一个是完全什么得。所以我们的信才造成这两个，两个面，两个，一个完全的给，一个完全的得，完全的得。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基督的话对我们就变成应许，就变成恩典。然后最后保罗的提醒就是不要骄傲，总是要谨慎，总是要知道自己是蒙恩慈蒙连续的，蒙怜悯的。所以我们总是在很多事情上头所知的有限，所以我们总是倚靠神不骄傲。所以这就是九十十一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因为知道自己被拣选就说我们可以这个怎样怎样，我们不这样说，我们知道自己被拣选，我们就更加的什么感恩，感恩。那我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我们就更加的谨慎愿意把自己交托出去。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更加的喜乐，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所有。好，所以这是从福音里面，所以这个叫神的福音是从信那么到信到信，那么神的义就在当中显明出来。所以这是基督做成的归在我们身上的义，这叫信心的义。这样有没有问题？
讲那以色列全家得救，也是他们愿意悔改信主的才得救吗？还是所有的
就是福音临到他们，他们就会悔改信主。
他们一定会这样的，
跟外邦人一样，但外邦人没有全部得救，只有什么？
只有
信的人得着。对，所以当上帝把恩典给他们，他们会悔改信主。但你说每一个也不失落吗？要记得。这就神的法则是不会变的，上帝给他们这个恩典，但是有没有每一个都得着？所以全家还是以整体而言。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死了都没机会了，活着的那一瞬间，可能比如说今天他可能全部一个都没失落，可是你这个之前往生的那就没有了。
所以每一个活着的人还是要问自己，还是要问自己，对，所以还是要看人对神话语的回应。
那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包括他们之前为就是主再来之前的祖先，也包括他主来的时候不信的，然后他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的那些人嘛，
就是全家人的，就是以色列全家。
只要生前不信的就不信。
我是说以色列。
对、
哦，
也是不信。
哦，所以他们就算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会让复活的是所有人都要复活嘛，然后信的人才会被提上天嘛。那以色列人也是，到时候他们就是也是会就是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信的，他们就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对审判的观念是这样，啊，我们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人，主会把他们带来，对不对？
对。对，
然后，如果我们还存留在世上，属基督的就会被提。所以这一群人是。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这一群人不需要经过末日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什么涂抹，但是其他所有的人都要按着案件上所记载的受审判。然后我也跟大家提的，这个审判其实就是让人知道自己是灭亡，就灭亡。因为圣经的话是除主以外没有拯救，对不对？所以他如果被拯救，他就不在那一群，名字就在哪里，生命册上。所以最后的审判只是要他们证实，只是让他们让万有知道这些都是上帝不要的，上帝不要的。所以我们对审判的观念比较不是说到最后来看你的成绩，因为这是我跟你们交通的、哦、如果我们看最后审判就有看成绩的话，那总是有一个分布，对不对、哦、那砍切割在哪里都是 有意思的，对不对？你不能说60分及格，那 59.9 怎么办、哦、这不是。其实审判最后神就让人全部服，审判就是要服，人都服了，因为人就是这样得罪神。所以啊、圣经的原则其实我们读来的时候已经讲很清楚，信的就得永生，不信的罪已经什么定了。其实那时候其实你说审判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审判了，对不对？因为信的得永生，不信的罪就已经什么定了，只是到最后白色大宝座才去执行它而已，才去执行它。所以啊，圣经的这一贯的说辞里面，我们就知道啊，所以我们如果就会觉得说到末日审判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落入啊天主教的想法，知道吧？天主教想，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够不够好，所以他们就会担心害怕，就会做善功，是不是？然后觉得啊、自己一个人祷告不够，所以就找玛利亚来帮忙，我们就会落入这个光景，那不是信。
因为如果我们太安心，你会变成一个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因为我已经信了，那我多做也是这样，少做也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有讲信有两个面向啊，合在那里，一个是委身，一个是联合。所以你说我真的信了，那我就是一个委身的人了、啊、那我也是一个跟主联合的人。那既然跟主联合，我们以后讲到彼得就会讲，你说跟主联合，那你总要结出什么果子来，因为你枝子连于葡萄树就会结出什么果子来啊，是不是？那不结果子的枝子，那耶稣说就把它怎样？
是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就觉得我的能力就这么小，我只要不捣乱、不犯错，我就已经很厉害了。你还要我去做什么？
没有要他做什么，要他信而已。因为
他说他信的、啊，
哦不，信的话，信是这样子啊，信神的话，信神的话。那如果上帝信神的话，所以我们信着神的话，那我们就会 在当中使上帝的话成为那一个果子呈现出来。
我讲一个人，那我不能跟你讲他是谁，因为都要看我脸书。就说的我一开始说你要去传福音给你小孩，你小孩很多没有信主的、啊、然后你要干嘛干嘛，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我就这样子就已经够了、啊、他也不会听我的、啊、然后我叫你看我叫他们来叫他们不来，来了一次又不来，然后我这样就已经超过我的能力了，我这样子安安静静自己有来主日每个礼拜有来这样就好了，我不能再多做其他的事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你说你先请他为孩子祷告，因为啊，如果一个人啊蒙神的恩，他祷告就可以看见，就可以看见。如果人不看见的话，人就很难行动。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就是说啊，我们当以弗所书就会讲，要让神光照我们，对不对？好，我读一节，你们就知道啊。你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从某个角度看，你说哎、啊，这样已经很好，对不对？哦，一章十五节说，因此哈、哦，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不错吧？好、哦，信从主耶稣有没有信心？亲爱众圣徒有没有爱心？有。那你有信心有爱心，就应该怎样？够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不是，你看他下面说什么？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你可以为他感谢神，如果他真的有信心爱心，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然后呢求什么？求神把智慧跟荣耀的脸给他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你们在信心爱心之上那更大的恩召是什么，那更大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如果一个人真信，你要为他祷告，虽然他有爱心，为他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因为神的智慧丰富，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不会用 不能说够了，是吧？够了，我们就某种程度就小看神。因为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除非我们祷告，为那些人，他觉得他是信徒的，他做的可以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心被开启，对不对？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给他们，还要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才可以看到，看到恩召，看到恩召，看到指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上帝要给的基业是什么，然后上帝要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刚才提说啊，我能力就这样，当然他能力就这样啊，那他后面有一个上帝要行的能力远超过他的，那他怎么能够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啊，就是教导他鼓励他就这样而已，就是为他祷告，祷告。好，所以啊，这才是一个啊，保罗在这里讲到回应上帝的主权、哦、跟至高，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啊不断的啊主动跟积极的啊跟随主的那个生命啊。至高就是说我已经不可至高，至高就是什么？至高就觉得哎我可以了，知道吗？啊，对，基督徒不能这样子想，那就至高了。无论上帝给你多丰富多好，或者你觉得你啊你做得怎样，都还没到顶。简单讲就是这样。我们总是还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要不然我们就至高，至高就可怕了。至高就可怕。至高我们就会跟大卫一样，在这个皇宫的顶上啊散来散去。因为人家都去打仗，他觉得够了，可以了，我不用去了，那就危险了，因为魔鬼就伏在，罪就伏在眼前，所以不能自高。 好，我们来读第十二章啊，我们就读一到啊八节啊。好，我们继续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奉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改变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十二章开始呢，当保罗前面讲到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那么呢，这个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了啊，解到第十一章这边来讲到了，我们都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那么神的义就要在福音上怎样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领受福音的人，上帝的义就应该在我们身上怎样显明出来。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对不对？那我们称义呢，是让我们的被放在一个上帝称我们为义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这个叫成圣，知道吗？所以我跟你们讲，成圣不是一个往上爬的工作，成圣就是一个维持保守自己在那个位置上。那是一个什么位置？就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子上作王，乃是要叫恩典借着义作王，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成，这个成圣就是你的生命一直让恩典借着义作王。那么成圣呢，第二个面向就是什么？就是向律法死，向基督活，像那个石板上的律法向他死，知道吧？不要让神的话变成石板上的话，这个叫做向律法死。而向基督活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做成，这些话变成恩典，这个叫向基督活。我再讲一次，就是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么如果变成石板上的话，你就觉得你就要去努力去爱人，那你做到了就觉得我还不错，这就是石板上的话。那么新板上的像基督活，就是说我做不到啊，我只能做到这里，但其他我做不到，但因着耶稣已经做成了，所以我就相信那个恩典怎样赐给我的，所以我就去照做就好。那恩典在那里，福分在那里。所以基督徒不是思想说我要怎么样饶恕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人都会告诉你要怎么样饶恕人，但其实不是。恩典就是什么？你就饶恕人，你要怎么饶恕人就饶恕人，你只要连续人就连续人。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有本事做，乃是主已经为我们什么做成了，做成了。所以这是信。第三个呢，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向肉体死，向圣灵活，知道吧？向肉体死，向圣灵活。我们一直在肉体跟顺服肉体跟顺服圣灵的交战当中， 所以我们要一直 保守自己，向肉体死，向圣灵活。好，所以你把这三个连在一起看，就知道成圣不是说我越来越好，知道吗？不是哦，是我已经在基督里有基督的生命，那就是最好的。什么时候我分别为圣，在上帝的眼中我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我要维持自己，保守自己在这个位置，这叫成圣。这样了解吧、哦、所以一个祭司被高抹成人为祭司，他就是成圣的祭司。那么这个圣洁的祭司什么时候不能执行任务？当他沾染不洁，他就怎样？不能执行任务。那会不会这个祭司做三年啊？这个祭司做十年，十年的就比三年的来得强？不是哦，因为都是神使他们分别什么为圣、哦、所以这个叫成圣的观念、哦、所以啊，不要把我们中国人那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那一套拿过来，知道吗？那不是哦，那还是个人的努力、哦、我们基督徒不是。好，所以明白这个以后呢，那么如果一个人啊真的是在基督里啊像罪死了啊，恩典借着义作王，真的在基督里像律法死了，真的在基督里也像肉体死，那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式？所以神的义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知道吗？所以十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那么呢我们啊积极的面是什么？所以十二章告诉我们一个积极的面、哦、积极的面啊，就是上帝的荣耀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知道吗？好，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他的总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所以这个所以就是从前面讲的一切，如果我们都得了这么大的基督的救恩了，有基督的生命了，那么我们怎么活？我们怎么活？所以保罗就说，我以神的慈悲欠你们。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的连续，对不对？前面讲神的恩慈，就我们现在已经活在上帝的恩慈当中，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活在基督的成全里面，那我们要怎样回应他？所以一切都是因着这个感恩而发的。所以他这里讲，那你们一个就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保罗说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这个字就是燔祭，燔祭，燔祭就是啊，把那个献祭的羊羔来了，宰杀以后切块，哈、啊，摆在祭坛上，全部烧给神，这个叫燔祭。啊那啊，第一个啊，预备把人做燔祭的是亚伯拉罕，因为他把他儿子啊绑了啊，放在柴上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把他杀了，切块，然后烧掉。所以基督徒要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一个祭，但是是活的祭，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全然的给神。那么这种燔祭是毫无保留啊，你不能剩一点都不行，全部的完全给神。所以第一个就讲到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给神，而这个献只一次献上啊，不是你今天献的明天再献后天再献，不是，你要一次性的献上，你的心智里面要跟上帝啊讲，我这一生我这一次性的献上，一次性的献上啊，不再收回。那这是一个心智，一个人的心智。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子一次性的把自己成为一个活祭，就完完全全的献上，完完全的献上，那么呢这样子就是一个圣洁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喜悦我们啊，分别为圣，然后呢啊，喜悦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上。那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嘛，是不是全然的献上？那你们如此侍奉，这个侍奉呢 啊，有人翻作敬拜哈、啊，因为它的本意就是一个啊自愿自发而去做的事，啊、就是自愿自发去做的事，不能勉强。啊、那么呢，你是献身是敬拜，都是自愿自发的，啊、甘心乐意的，那么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是那个是那个合乎啊合完全合乎的合乎啊这个啊你这样子生命的作为，知道吧？所以有人把这个字就是属灵的啊，就是说你这样子做就完全合乎属灵的那一个作为，这叫理所当然。所以第一个就讲到啊，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在世上活呢？那就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啊、哦，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一次献上，你就全然献上。所以不要忘了我刚才讲的，你们口里称基督是主，你称他一世之主，他就永远是我们的什么主、哦？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都是他的，啊、哦，然后我们也要完全的得，完全的得。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完全的得呢？我们要先完全的给出去，知道吧？完全的得是第二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呢跟前面的线上不一样哦，前面的线上是一次性的做，后面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不断的做。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后面是讲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表示我们一直活在这个征战，对不对？要不断的做。你一次性线上自己就线上了，然后以后要不断的做什么？不断的做，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效法这个世界就被这个世界塑造。世界呢，啊，有一个权势，有一个风俗文化价值观，像一个陶匠的手，知道吧？要捏我们这个泥，知道吗？这个叫塑，要把我们塑成它的样子。所以我说不要被世界什么同化，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就是不要被它同化。这世界的价值观、看法、思想、啊、心作为等等，基督徒不要被它同化，不要被它塑造，不要被它塑造，这就是世俗，那这个是神不喜悦的。那是要记得不断的做，因为它不断的在当中啊侵蚀我们，或者想要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哈，啊，就指这个世代人的心思意念和这一切哈，就是，然后呢，要还要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个心意的心呢，啊，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是讲到的是啊，一个转换，转换。转换就是我们的心意、哦、这不是心思哦，不是心思，而是你心的悟性，心里面的悟性，领悟，领悟、哦、这心悟是心里是讲领悟、哦、领悟，你内心里面要有个领悟、哦啊、领悟什么？你要不断的被更新，被更新、哦，也就是说你的心里面要不断的更新、哦、心意里面一直不断的领悟更新、啊、这个领悟更新是让我们做转变 转变。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察觉的、哦、我们可以察觉，这是它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心思可以领悟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察觉、哦、察觉可以发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好，就是我们的 内心不断地要领悟出来上帝对我们的带领，然后发现他这个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三个面向。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一定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带出来不会让我们有亏缺的良心，不会让我们有污秽的感受，不会，所以是善良纯全，不会，不会有亏缺良心的感受，一定是清洁的，一定不会让人亏欠的，我们里面不会亏欠。还有一个，我们会有喜乐，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好，所以你看第一节第二节他讲的让我们看到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那个这个上帝的旨意呢，我们比较喜欢的方式是上帝你告诉我，然后我照着什么做，那这不是神要做的事，通常那个是比较特别的事，但不是，上帝不要这样，上帝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样去领悟出来，这是上帝的旨意，领悟出来。所以当我们去领悟出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回头看，知道吗？回头看，你去领悟出来，原来这是上帝的旨意。好，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回头看，知道吗？上帝要他献，然后他敢献，为什么？因为他回头看，回头看到什么？可以看到上帝一路上的带领，一路上的带领。
对上帝的恩后知后觉是正常的，
正常的。
都觉得后知后觉，
在
当下你没有那么大的感动。
对，我们就感谢神。所以约瑟看到弟兄的时候回头看，知道吧？回头看到什么？回头看到原来我曾经会觉得愤怒抱怨想要报复的这一切都可以不算数，因为上帝所成就的远超过这些了，知道吗？所以你再去说啊，弟兄，你当年为什么卖我？你再去追究已经怎样？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全，怎样可喜悦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哦很有信心怎样？其实我们常常我们是回头看，这叫数算恩典，知道吗？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知道智慧的心。好，自己的日子是走过的日子，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所以我们从走过的日子里面去往前看，知道吗？所以我们上帝带领我们都有他的美意在那里。好，我再讲耶稣的例子。耶稣不是在葛大逊博塞大行很多神迹吗？对不对？然后那些人信不信？不信啊。所以耶稣一开始说你们有祸了，对不对？讲完以后呢，他就怎样，突然话锋一改，他说主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什么，如此。你看，回头看，回头看，然后再回头以后你再往前看，你就看到上帝的美意是这个。那你说上帝的美意应该是让他们都信啊，对不对？可是不是，他看到什么？因为你像聪明通达人隐藏，像婴孩就怎样显露。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信，其实你回头看就发现，有些你觉得应该会信的不一定会信，有些你觉得那些人怎么会信他就信，什么时候他回转向婴孩，什么时候他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都不是我们的本事。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神不是通常除了很必要上帝事先讲以外，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先知上帝给先知的话是重担，知道吧？因为上帝要你去挑，了解吗？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大部分的时候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都是让我们走过以后回头怎样去察觉察觉。好，我们这两节是最要紧的两节， 因为后面的一切生活生命的呈现都从这两节来。第一个要记得，一次的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定，我在基督里是完全献给神的。好，记得这不是我们有本事哦，是基督，我们与他同死，知道吧？我们与基督同死只有一次，哦，那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与他怎样同活，哦，所以我们要一次就献上，哦，不要保留，哦，这是最合理的，最属灵的，哦，这也是上帝喜悦的，也把自己分别为圣。我现在开始是属主的，就是属主的，然后呢，接下来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世界同化，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啊塑造，不要，要不断的抵抗，不断的抵抗，啊，所以我讲雅各书跟你们讲，啊，忍受试炼，忍受试探，啊，逃避试炼，啊，试探，啊，逃避试探，你要忍受上帝给你的试炼，你要逃避，那么你里面的试探，我们要不断的做这些事。因为我们啊，就是在肉体跟情欲跟圣灵相争的当中，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还要怎样？更求主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有那个属灵的悟性，去领会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去察觉说，原来上帝在我们身上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洁跟可喜悦。那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喜乐，知道吧？所以我们往后读保罗的书信，你就发现保罗常常在一个情境中比别人喜乐，因为他知道神的美意就是这样，上帝让你去受苦，什么时候你可以喜乐？因为你知道上帝的意思是这样，上帝让你面对一些艰难，你也可以喜乐，因为上帝的美意在那里。那不要忘了，我们常常是后面才发觉，查验是你察觉的，你证实了，那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好，所以接下来当保罗就要开始讲的三到八节呢，就讲到我们在肢体里面都是有用处的，哦，肢体就是在教会，在神的教会神的家里面，哦，我们都是有用处的，虽然不一样但都是有用处，因为我们都是肢体，就是肢体，哦，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啊，我什么都不会，但少了你也不行，哦，你到底会是什么？有人说我就是装饰品，我说装饰品也是需要，知道吗？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功能是什么，你可以说我不一定是很大的恩赐，但是你不能没有你，因为教会简单讲，教会就是一个是肢体，一个是建筑物，两个观念去想，知道吗？那你不能说啊，我今天去教会呢，很多肢体你不一定用得到，知道吧？那你说那些不用到的肢体就不用去吗？不会，你人去的时候全身就去了，对不对？那你盖一个建筑物，你不能说一瓦一片不重要，知道吧？那么你盖一个屋顶少了一个瓦怎么办？了解吧？你不能说我不是栋梁所以我就不重要，我就不知道就可以缺，那缺你就少了一片瓦了，缺你就少了一块砖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建造的观念。所以我们先来看保罗说，我凭所赐给我的恩跟你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这是第一个啊。每一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不要在当中呢啊，觉得自己比别人高，知道吧？不要觉得自己比较比别人重要，这都不行，你只能看上帝要你是什么，那你没有可夸的，知道吧？没有可夸的。为什么？因为是上帝 把这个分给你的信心。好，这个信心跟得救的信心不一样哦。这个信心没有定冠词，哦，这个信心讲的是后面恩赐的信心，知道吗？恩赐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恩赐的信心，是上帝给你恩赐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呢，啊，在原文里面它没有那个定冠词，哦，所以第一个你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是第一个要紧，哦，你不能看到别人啊会讲道，你也会讲道，然后你就希望像他这样，不是哦，你不一定有他的信心，知道吗？哦，每个人从神领受的福恩赐的信心不一样，你看到别人。这是神给的，神赐的恩赐的信心是
回应的信心，跟这个信心
不一样。我们的信心，另外那个是主为我们做成的信心，每个人都上帝都为我们做成，所以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是基督在我们每个里面创始而且不断的运行的信心。那这里的信心是神给人恩赐的信心。那有定冠词的信心，这个信心没有定冠词。好，我再讲旧约的例子，巴兰，我们讲过巴兰是先知，他有没有恩赐的信心？有，因为他跟人讲，上帝叫我祝福谁就祝福谁，咒诅谁就咒诅谁，他很有信心。对，但是他啊是一个贪财的先知，知道吗？没有说他有这个恩赐的信心品格就好，那是两回事。所以啊，有这是讲到在肢体里面啊恩赐的信心，啊，恩赐的信心。那每个人在肢体上都有不同的用处，那信心也不一样。所以人不要看自己自高，你是什么用处是上帝定的，你有多大的信心上帝给的，知道吧？上帝给的。所以呢啊，我们不能说哎呀，我每一个传道人都要像保罗，对不对？我们只能渴慕而已，但是我们不会是他，因为我们恩赐的信心上帝给了怎样不一样，他是量给我们，量给我们。然后呢，所分给个人，就是他量给我们，量给我们。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就上帝给我们多少就是多少，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知道吗？然后呢，就好像肢体，它用处不一样，但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看成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个身体，那我们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的恩赐。都是在帮助人的，知道吗？帮助肢体的，没有在为自己的，哦，都是在为自己，没有不是为自己，都是为了这个整个身体而给我们，哦，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那么接下来第六节开始讲，他就举了几个要紧的恩赐，肢体中的恩赐，第一个说预言、指示、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讲了几样？七样，知道吧？七样。所以这七样是啊，最普遍的。那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啊，像一般像 David Bolson 他就会觉得啊，每个人至少有一样，或者主要有一样，在这七样里面，那通常不会都没有，啊，那个是神给的。那我们基督徒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做肢体，都有他的功用，都有他的用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好，那我们放在心上，因为这是一个啊恩赐在那里啊。当然，我们有些人会有。两个或者三个，但有一个主要的，哦，第一个是讲预言，预言就是讲道， 讲到，就是你可以把上帝的话、哦、那么照着你所领受的去讲出来。这个信心的程度，这个信心有定冠词，有定冠词，就是你有讲到恩赐的人，你就要讲到，但是要照着上帝给的啊话语的给的话语而有的回应去讲。所以你不能，你要这里这个信心有定冠词，跟前面的那个信心不一样。这个信心是什么？要合乎于什么？合乎于基督话语的信心讲，知道吧？你不能说基督的话在那里，那我领受呢，我的信心小一点，那我就讲的保守一点，那我的信心很大，我就讲超过一点，不是，那个是讲基督的话是什么，你就要怎么样照着基督的话讲。所以这个讲说预言讲的是这个。做执事的就当执事，专一旁边有打点，对不对？所以做执事的你就要照着上帝给你做执事的信心，那么呢，那么就照着那个上帝的恩去做，照主的话去做，记得哦，都是照主的话去做。但是恩赐从神来，每个的恩赐不一，恩赐的信心不一样。再来，你做教导的就当照着主的话去教导，那么你做劝化的就要叫主的话、哦、主的话有定冠词那一个、哦、去教导。第四个施舍的就没有，施舍就是你就是要诚实，诚实这个字就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哦、那么施舍跟怜悯我们讲的有点像，对不对啊？这个是因为我们施舍翻得比较不好，施舍就是啊，你把有的分派出去，这叫施舍、哦、就是你把有的啊要分派出去、哦、你就要啊尽心力的去做。怜悯不是，怜悯呢就是你看到人有需要你单一的，知道吧、哦、怜悯的就要怎样，甘心，治理的就要殷勤。好，在这边呢啊，执事就是做事，做事啊，劝化就是你激励人，激励人，治理呢啊就是你分派工作，然后呢啊，然后在每一个工作上啊都要去殷勤的去做它、啊、怜悯呢就是你对人发出啊怜悯的心，那么呢啊你就要甘心，好，甘心，这还蛮有意思。怜悯的人应当是啊上帝要你怜悯人，对不对？那你就会怜悯他。但怜悯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如果你有怜悯的心，你最后会很也不是一定啦，常常会，我已经对他这么好了，他还这样，知道吧？这怜悯的人最大的这个受不了的地方，每一次都来找我，每一次我都帮了他，然后呢他还是这样。所以怜悯人最大的挑战是甘心，因为你做得到最后就不甘心了，就会不甘心，知道吗？
教导跟劝化不一样，
教导是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劝化比较是激励，教导比较普遍性的。劝化是说我针对他特别的需要去怎样鼓励他。好，
那真的有翻方言
吗？那是另外一种恩赐。
对，说方言的翻方言，那、啊、世界上真的有翻方言？
有翻方言，有啊，很少。所以为什么保罗不要我们公开讲方言，除非有人翻，因为会翻方言恩赐的相对少很多，有人会翻。
还是我们在说完方言之后的悟性祷告，其实就是一种翻译，
啊、 比较不是，因为方言哈，方言对讲的人来讲是内在的感受，好，所以那是一种情感的部分，但是他没有理智的分析，方言是把那个意思可以讲明。
你没有预备你要讲什么悟性祷告，可是你讲完方言祷告，你就想要讲这个悟性祷告。也许我们的悟性祷告就是对自己的方言的翻译讲。
可有可能方言祷告以后，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心去对上帝做一个悟性祷告是有可能，但内容是不是相关，这我就不敢说。因为方言它毕竟是一种语言。毕竟是一种语言，可以知道他讲的意思。
比较的，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有一个，好像说，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嘛，就是身体线上当做过去，切断的线上，可是好像变成，真的好像，我不知道，我以前好像也有这种错误认知，你好像很属灵的人，然后就会去做传道牧师，甚至是宣教师。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那是特别的呼召，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有那种，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一直以来在人里面的人性的，这叫做世俗，知道吧？世俗就会把人圣化，那圣化就要显出在那个工作上、级别上、阶级上。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我们人会
全能圣上是，也不管你是在各行各业。
其实像你们做母亲的哈，你就是上帝既然叫你做母亲，你就全好好的做母亲，做丈夫的帮助者。你是全能圣上，你不是说人家要怎样你跟着去怎样，不是？你知道你为了什么做这个事？但是你要常常省察，对不对？因为你的生命，你的孩子的需要一直在改变嘛，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嘛，你孩子都上小学了，你要做什么？你白天的时间多出来，你要做什么？那你就要开始去回头看，审查说，上帝这样过去这几年带我当妈妈到现在这里，那接下来呢？孩子已经白天都上学，那我要怎样？这样了解。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我们不会是一直不变的，知道吗？你就要开始看了，那上帝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让我成为你可以用的器皿？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都是被分别为圣的，你在每一个岗位里面都要为主而活，你是仆人也为主而活，你是主人也要为主而活。那你如果问我传道人跟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同，我只能告诉你，传道人就是靠福音养生，因为他没有其他时间去做养生的工作，对不对？除非有必要像保罗这样代职侍奉，那如果不是就靠福音养生，所以没有什么差别。那你们靠着在世上有一些工作时间摆上去可以养生了，所以不要把这些圣别化，知道吧？你看马丁路德以前以为当神父是最圣洁的，但是他后来结婚以后发现呢，当父亲比当丈夫比当神父难多了，对不对？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孩子，你本来只面对一个人，是自己。当你结婚了以后，你要面对两个人，你跟你的配偶。如果你有孩子，你要面对更多的人，知道吧？因为就在家里，你天天就要面对这些人，你本来面对一个，那你想想现在两个、三个、四个， 我不是说单身就比较轻省，单身有单身啊生命中的历练啊，就是每个人都是面对啊上帝给我们的，都有神的恩啊。那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他先列举七个啊肢体中最根本的最基本的，知道吧？那到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们讲其他的，最基本的七个恩赐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常碰到的。所以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你要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啊，他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啊，如果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问某一个弟兄要亲身，然后呢啊，有一个蛋糕买好的放在冰箱，那我们就派找一个人就自告奋勇去拿了，对不对？然后拿门一开的时候，他一不小心一跌倒，整个蛋糕就往前冲，往地上摆了。好，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觉得
很啊？没接到啊，就已经倒下去。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不对？啊，有你会清理，啊，有些人会指派工作，对不对？有些人呢会想说，我能不能赶快补救去买一个蛋糕，对不对？有些人会开始啊指挥大家怎么处理，啊，那有些人会去安慰这个啊做错事的，对不对？那有些人会在旁边讲，就跟你讲嘛。做事情就应该要怎样怎样，对不对？好，哦，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就说不要让他去拿，你怎么让他去拿？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就是不要让他去拿的。什么是教导？就是以后拿东西走路要小心，对不对？就教导，对不对？好，哦，什么是治理的？就是开始分派工作，分派工作，对不对？然后有些人愿意出钱，有些人愿意去买。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里面，有些人就是说先跟他讲，哎呀，有没有受伤啊，对不对？所以你是看到蛋糕还是看到人？这上帝给的恩赐不一样，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思索，以后根据环境做反应，不过通常是你第一个反应比较明确的。那通常你从哪里看孩子？孩子比较明显，因为孩子思索比较不那么多，他就直接会反应，所以你就会看到啊，你的孩子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的啊恩赐在哪里。但不是绝对，那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你慢慢的去体会自己啊，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那记得，你如果是一个怜悯人的，那你常常会不甘心，啊，然后如果有些时候你常常治理啊，你需要殷勤，就是说你会觉得说怎么每次都是我，啊，你治理的就要殷勤，因为每次都是你知道吗？啊，每次都因为只有你能做，或者你做的比别人好，知道吗？所以别人都会想到你，啊，搬家还要找谁最好？那你就想怎么每次都找到我，对不对？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提醒。那我们在讲上帝的话来做预言，来做啊，各做教会的事，来做教导，再做劝化，要记得这个都要从上帝的话走，上帝的话走。那这个不能照我们的意思走，因为这里是讲教会肢体中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哦，然后你有东西可以施舍给人的，有一些啊工作现实工作分派的，有一些对人的怜悯，哦，那么这些我们就出于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每个人就照着那个信心的大小去做。那啊，这些都是我们不断的在当中啊要学习啊，不要看得过高。什么时候会过高？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恩赐才会。好，所以啊，我们今天先提这个部分哈，啊。那这里就讲到的，就是一个 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啊，一个圣洁的生活，记得从第一节第二节开始，知道吗？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旨意当中。你怎么可以活在他的旨意当中？重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归给神。不归给神，我们很难活在他的旨意当中。如果我们愿意全然的归给神，我们就不担心害怕。那我们只要不断的分别自己。所以我刚才有讲，成圣最要紧的是，对一个祭司就不能沾染不洁，对不对？所以对一个基督徒，就是不要被世界同化。世界一直想要同化我们，一直想要改变我们，塑造我们。那我们不断的要去要去分别它。
我刚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被人家误会了，或者是被人家羞辱了，那这时候我们存的心是不是就是要我们要存什么心？
看当下的情境跟关系。
那如果存的那个心是没关系，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我就不要再去想。
记得就是报复不是我们的选项，我们不能有报复的选项。那我们像后面会讲，就是如果我们我们当下的一个处理是如果我们觉得别人是误会那我们的表达的方式可以是说你刚才表达的对意思是这样，但我不太知道是哪些点，你们讲详细一点，这样如果我可以做一个更改就好了。
但他可能也不单单是误会，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对你有成见，
没关系，就是请他讲就好。
对，然后他就是要找机会修理你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让他知道这是他的意思，我们知道了。就是这重点就是说我们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那然后如果我有什么真的你明显看发现的你就讲。
那我是说就不管姑且不管他想要怎么对，那我存的心可以是就是我不能报复嘛，我也不想报复，但是我可以存那个心，就是说没关系，神会给我伸冤。然后
这也不是后面我们要讲的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安心，就是安心，就心里面可以安稳所以当别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只能存一个心，就是我们省察自己省察自己，如果有得罪人我们就求人原谅，没有得罪人，我们也神来光照我们，我们也没有怎样的错，那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就好。
那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领悟神对我们的心意，然后就是要回头看嘛。这个我是非常的认同，可是我又想到一节经文，就是那时候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他就病严重了。
那是那个贪爱世界啊。
哦，他是贪爱世界。
你不能贪爱世界，你回头看是因为想看世界，这就被世界拉着跑不行。我们讲回头看是说上帝你一路以来对我的带领，我们是一种反省是一个省思，是一个省察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往前走。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借着罗马书经上的话有一些交通和分享，也能够在这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属你的人，求你让我们就将心分别为圣，也能够在所行的事上给我们心灵的悟性开启我们，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世界有别，也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让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善良纯虔可喜悦的。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也有不同在肢体中的恩赐，也求你让我们信得过，这都是你的赏赐，我们在当中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